美国知音自由亚洲员工被通知休假，胡塞扬言好快攻击美国，英国同美国联手打击胡塞。反分裂法二十年笑话，边个先是真正的分裂者？马斯克火星做村长，地球法律点讲？南非驻美大使被驱逐，爱国定是爱党？李嘉诚事件掀海外热议。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3月16日礼拜日，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15日，美国政府资助的媒体美国知音的记者已经收到通知，开始大薪休假。前美国知音中文部主任龚小夏在 X 平台发文称，美国全球媒体署下属的各个单位均被通知停止运作，这些单位包括美国知音、自由亚洲电台、自由欧洲自由电台、古巴广播办公室、中东广播网、开放技术基金，并附上全球媒体署15日早上向美国知音雇员发出的通知。据悉，美国知音大楼已经上锁，员工被要求大规模休假。这个通知写道，据总统行政命令继续缩减联邦官僚机构、白宫和人事管理办公室关于试用期、行政休假和调派的指导意见，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美国全球媒体署 USAGM 现在通知你，即日起你被安排行政休假，休假期间将继续享有全额工资及福利，直至另行通知。这次行政休假并非出于任何纪律处分目的，请注意以下事项：进入办公场所及系统访问权限。在行政休假期间，未经本人或者你的管理链内上级主管的事先许可，你不得进入 USAGM 办公场所，不得访问 USAGM 的系统，亦不得以任何方式利用你在 USAGM 的职位或者职权。政府财产归还。由于在这个期间你没有正式公务安排，如果有要求，你必须立即交还你的 USAGM 工作证、新闻记者证以及任何琐匙或者其他官方政府财产，包括文件、记录、电子及电话设备等。在大薪行政休假期间，你必须在正常工作时间内保持个人电话和个人电子邮件的畅通，以便机构负责人在必要的时候和你取得联系。你仍然需要保持可以随时返回工作岗位的状态。如果接到机构代表的电话或者电子邮件通知，你必须在一个工作日之内返回工作岗位。在行政休假期间，你仍然是这个机构的雇员，必须遵守主管指示。所有适用法律法规及 USAGM 的政策，包括广播管理手册，我们将尽快向你提供最新的信息，感谢你的耐心和配合。美国知音是一家使用48种语言播出的国际广播电台。特朗普在这个礼拜五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裁减包括美国国际媒体署在内的7个联邦机构，并要求他们进行裁员和精简机构。路透社称，这个举动是特朗普政府重塑联邦机构的最新一步，而这个计划主要由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 Doge 负责。截至目前， Doge 计划已经提议削减超过10万个联邦文职工作，冻结对外援助，并取消数千个政府项目和合同。美国国际媒体署下面的自由亚洲电台表示，由于没有机构暂停资金支持，这个机构预计将从下个礼拜开始给他的300多名美国本土员工大部分停薪休假。据悉，美国知音是直接获得国会的政府资金，而自由亚洲电台是通过美国国际媒体署的拨款。 獲得資金。15日，美國對胡塞武裝發動了近年來最大規模的襲擊，並公布了海軍向胡塞武裝發射導彈的影片。英國亦加入美軍對胡塞的軍事行動，胡塞揚言要報復。美國中央司令部發布的更多照片和影片顯示，提康德羅加級導彈巡洋艦和一艘阿里伯克級驅逐艦向胡塞武裝目標發射戰斧對地攻擊巡航導彈，繼續打擊胡塞武裝的軍事基礎設施。英國加油機正在沙特阿拉伯上空為聯軍戰鬥機加油，對也門的第三波攻擊現在已經開始。也門發誓要對與美國合作的國家採取行動，美國防空系統攔截了多枚向航空母艦發射的導彈，美國和英國戰鬥機仍然在也門領空。阿拉伯媒體報導說，胡塞武裝正在準備對美國的襲擊進行大規模回擊，目前這些襲擊是迄今為止美國對也門胡塞武裝最重大、最激烈的空襲。《華爾街日報》報導，美國在這次行動中還瞄準了也門薩那胡塞高級官員的住宅，有報導稱胡塞武裝一名官員被消滅，目前還未得到證實。白宮公布了特朗普、國務卿盧比奧和國家安全顧問沃爾茲指導對胡塞武裝的打擊行動的照片，胡塞武裝的武器庫都被摧毀了，這些訊息來自全球數十個情報來源，一個彈道導彈倉庫已經被摧毀。3月13日，台灣的總統賴清德宣布將中國列為境外敵對勢力之後，中共隨即發布渤海軍演的航行警告。隨後3月14日，中共國台辦主任宋濤又在反分裂國家法實施20周年座談會上表示，這個法案清晰地劃出以非和平的方式制止台獨分裂勢力、分裂國家的法律紅線。對此，台灣智庫諮詢委員董立文表示，中共在這裡搬石頭砸自己的腳，所謂的反分裂國家法本身就是一部很荒謬的法律。中國的反分裂國家法制定的本身非常矛盾，北京都無法自圓其說。董立文質疑，如果現狀是分裂分割，中國就應該執法。為了推出反分裂國家法，還要刻意解釋現狀並非分裂分割，那現狀是為什麼？此外，董立文特別指出，宋濤的談話偷加了一段話，大陸憲法和反分裂國家法奠定了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堅實法律基礎，但當年中國制定反分裂國家法是唯一一部未冠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名稱的法律。董立文指出，台灣現在只要有任何令中國不高興的地方，中共就會展現出武力恐嚇的霸凌姿態。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宋國成就此提出質疑，中華民國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哪個分裂國家？反分裂國家法所謂的國家是哪一個？中華民國一直存在已經11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是1949年才成立，到底是哪個分裂哪個？宋國成表示，我不認為這個是一條紅線，這個一直是中共的所謂對台統戰的一條主線，或者是不排除武力本身的黑線，亦不存在是否跨越的問題，因為對中共而言，這個是不可跨越的底線，即便沒有賴清德前一天的講話，中共仍然會做出同樣的表態。宋國成質疑，中共軍機日日繞台，軍艦闖海峽中線，難道不是戰爭的行為？他說台灣實力相對較少，但並不表示一定要投降戰敗。當賴清德將中國定義為境外敵對勢力，才會有應對敵對勢力反制做法。他認為和中共交流溝通毫無意義，因為交流亦不可能改變中共對台灣的黑線。對於中共恐嚇採取非和平手段的可能性， 台灣的陸委會禮拜五回應表示，中共20年前制定的反分裂國家法，意圖作為吞併台灣的法律依據，其強制推動統一，甚至不排除動用武力的做法，不單止違反了國際法，更違反自由民主及人權的普世價值，國際社會及台灣從未接受。陸委會強調，中共所謂的法律和規範對台灣人民毫無拘束力，更不會改變中華民國是主權國家的事實，只會嚴重傷害兩岸的正常往來，挑起兩岸人民對立，升高兩岸敵意螺旋。這個禮拜，馬斯克的一條推文在 X 平台引發熱烈討論，他宣布 SpaceX 今年將運送地球超過 90% 的有效載荷質量進入軌道，其中中國和其他國家加起來只是佔約 10%。 更令人振奮的是，馬斯克計劃令 Starship 星艦在2026年送機器人登陸火星，2029年實現人類登火星，目標打造一個自給自足的火星文明。這個聽起來就好像科幻大片開拍，但背後卻隱藏著法律和現實的複雜博弈。這樣有效載荷是什麼呢？簡單來說，就是火箭送入太空的有用部分，衛星、科學儀器、貨物，甚至未來的人類和機器人，不包括火箭本身的結構和燃料。馬斯克的 90% 數據顯示 SpaceX 已經成為全球航天發射的巨無霸，幾乎壟斷了市場，而高頻發射的星艦一旦實現地鐵般的高密度運行， SpaceX 甚至可能佔據 99% 的地球自軌道運力。這個意味著馬斯克不單止要成為地球的太空物流大王，還可能搖身一變化身火星的地產商兼村長。然而火星的所有權不是馬斯克或者美國能夠單方面決定的，1967年的外太空條約、國際太空活動的憲章明確規定外太空包括火星不能夠被任何國家或者個人宣稱擁有主權，太空只能夠用於和平目的，不能夠搞軍事基地或者私人領地，發射國需要對發射物負責。換句話說，就算 SpaceX 率先登陸火星，馬斯克亦不能夠插旗宣稱這個是我的。火星在法律上是全人類的公共公園，但馬斯克顯然有自己的小心思。他在2020年的 Starlink 服務條款中寫道，火星是自由星球，不受地球政府管轄，火星居民將通過自治解決爭端。這個聽起來好像是馬斯克想令火星獨立，直接當上火星村長。不過地球的國際法就在這裡說，對不住，你最多是個管理員。3月14日，美國國務卿盧比奧表示，由於公開發表針對美國的不當言論，南非駐美國大使拉蘇爾不再受到美國的歡迎，這個是特朗普政府上任後對南非當局採取的最新措施。盧比奧禮拜五在社媒 X 上發文說，南非駐美國大使在我們偉大的國家不再受到歡迎。易卜拉欣·拉蘇爾是一位煽動種族仇恨的政客，他憎恨美國，亦憎恨美國總統，我們跟他沒什麼可以討論的，所以他被列為不受歡迎者。這個貼子是盧比奧參加七國外長會議後從加拿大飛回華盛頓的途中發表的。盧比奧和白宮還未對這項決定立即做出進一步解釋，在這項聲明的下方，盧比奧轉發了保守派布賴特巴特新聞網上面一篇有關拉蘇爾報導的截圖。當日在南非智庫的一場研討會上，拉蘇爾發表了抨擊特朗普政府國內政策的言論。南非總統拉馬福薩辦公室隨後發表聲明稱，已經知道美國政府對拉蘇爾的驅逐，並敦促其外交官在處理這件事的時候保持既定的外交禮儀。 聲明中還說，南非仍然將致力於與美國建立互惠互利的關係。拉蘇爾曾經在2010年至2015年期間擔任南非駐美國大使，今年1月剛剛重返這一崗位。就在拉蘇爾被驅逐之前，特朗普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削減了美國對南非政府的援助。同時，特朗普還宣布了一項計劃，為南非阿非利卡人提供在美國的難民身份。繼香港首富李嘉誠旗下企業長江和記實業，簡稱長和，將包括巴拿馬運河在內港口業務出售給美國企業。中共在港喉舌大公網前日發文狠批李嘉誠之後，15號中共再度發文加碼批評，引發海外網友的不滿，紛紛怒轟中共。中共駐港機構中聯辦控制的大公報3月15號發表題為《偉大企業家都是憎憎愛國者》的文章，直接警告長和，如果選擇與美國政客共舞，倒行逆施，最終將背上歷史的罵名。文章並強調維護國家利益，並拿華為、任正非做對比。之前這個媒體在13號發表過題為《莫天真、勿糊塗》的評論，狠批長和和美方交易，文章獲中共港澳辦轉發，因而被視為體現北京的意圖。大公網最新發表的文章在海外 X 平台引發網友集體炮轟。這樣問題來了，巴拿馬運河的港口和國家民族利益有什麼關係？這裡的國家指的不可能是巴拿馬吧？氣急敗壞了，看起來真的急了。巴拿馬運河本來就不是你們中共的，什麼叫與美國政客共舞？只有你們這些邪惡共產黨在這裡強詞奪理。還有網友說，如果一個國家的經濟要靠政治忠誠來維穩，那這個經濟距離垮台也就不遠了。亦有網友批大公報是香港的敗類，並說與美國政客共舞，歷代領導人也做過，這個亦是中國有今日繁榮的重要原因。這個報導評論不單止掃點王祖，而且思想狹隘，為了政治利益而作道德綁架，而且混淆視聽。大公報又比媒體多添了一份歷史罵名。亦有網友為李嘉誠擔心，比老李重溫一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洗禮，這個就很噁心。賣的話肯定內地資產受影響，這個時代真的是無法兩邊討好做生意。網友表示中國肉喇叭無能狂怒，李嘉誠配合美國去除中共滲透影響才是名留青史，為子孫後代留福。中共對李嘉誠的行為很生氣，瘋狂以國家民族大義來攻擊抹黑人家。李嘉誠向來識時務，以早年對習近平的了解，習近平上台就選擇了逐漸遠離中共，一直令習近平很不高興。試想一下，如果李嘉誠當初和習近平綁定，現在一定是非常慘的，還好遠離了習近平。丟了面子怪長和，中共要挟人家李嘉誠，當初鄧小平是求著人家來內地投資，人家是為了內地改革開放做出了卓越的貢獻，這個就是事實。扶持教育，興辦大學，捐款捐物，這些年你是一直攻擊抹黑人家，難道不是你們不遵守承諾？在美國的壓力之下，巴拿馬港口業務你能夠抵抗得住特朗普的壓力？李嘉誠向來是識時務的。有網友認為這次的事件中要分清中共和中國，中國喐啲就被中共道德綁架，實際上愛中國和愛中共完全就是兩回事。愛國必須愛黨嗎？李嘉誠捐了多少錢給大陸，結果習近平一上台就被人家面色看，人家當然走了。亦有網友貼出習近平訪問美國和奧巴馬一起散步的照片，說與美國政客共舞，道行逆施。我想到一個人，美國聖托馬斯大學國際研究講座教授葉耀元對大紀元表示， 呢次事件釋放的信號是，或者有很多港資的私有企業正在加快轉移，快啲賣咗，快啲走佬。另一方面，對其他國家的買家來講，亦是趁現在能夠買，快啲去買。一唔係等到未來變成共產黨直接掌控之後，乜嘢都買唔到啦。好啦，今日嘅新聞就報導到呢度，多謝你嘅收睇。接落嚟請繼續收睇熱點觀察。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